美日非峰会气坏中共，美国 B-52 直冲中共家门口。瑞士6月中旬举办乌克兰和平峰会，俄罗斯拒绝出席。前美国官员话，中共渗透联合国等国际机构，挑战国际秩序。21年首见，美国超越中国，成台湾最大出口市场。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12号礼拜五，欢迎收看希望之星阅览新闻，我是林欣。今年的外地旅游你安排好没呢？台湾和日本是很多朋友都想一去再去的地方，那里的风土人情、美味小食真是非常令人向往。希望之星为观众朋友提供了非常好的台湾和日本旅游线路，并且得到了团友们的一致好评。不購物不拼團，15人精選小團，而且是高質服務。4月25號的台灣8日7夜環島之旅現在接受報名，這個時節正是台灣美不勝收、水果豐盛的好時期。希望之星還有日本的關東、關西、北海道等旅遊行程，亦可以為你度身訂造旅遊安排。歡迎致電855-955-5227報名，亦可以以电邮的方式联络我们，详情可以看影片下面的资料。有一位参加过希望之旅的詹先生说，整个旅程给120分，太美满太美好了，吃的住的行程安排文化内容都好，真是无可挑剔。中非在南海局势升温下，美日非4月11号在华府举行首次三国峰会，再次向中共发出明确信号，中共是邻国中的异类，而美日非新架构将对中共在区域的活动产生重大震慑效果。同时中东战事升级，美英警告伊朗不要动的同时，中共却站出来支持伊朗，而美国 B-52 轰炸机执行的突发任务令北京震惊。请看报道。
11号，拜登和日本首相与菲律宾总统在白宫以前所未有的三边形式举行三方峰会，同时宣布在菲律宾进行新的联合军事行动和基础设施投资。美联社说，美日菲利用首次三边峰会就是要同中共表明，他们在对抗中共在印太地区的咄咄逼人的态势上步调是一致。一位美国官员说，白宫认为这次峰会是为了反击中共的恐吓企图，并发出一个讯息，就是中共是邻国中的异类。华府智库安全政策中心高级研究员纽什姆认为，这次三方峰会的目的是重申并加强美日在面对中共军事侵略、政治战及维护菲律宾安全的承诺。会议内容仲涉及好多安全同经济议题，其中三国安全联盟的升级成为峰会的核心议题。三国领导人将宣布，美日菲的海岸警卫队今年将在印太地区举行联合巡逻，未来三国将在菲律宾海域和空中进行更多联合巡逻，特别是在中国压力最大的南中国海区域。纽什姆指出，日本早已经是菲律宾经济和基础设施发展的巨大贡献者，现在形成三方安全合作将大幅增加菲律宾威胁中国的力量。除此之外，两位著名的美国参议员还提出了一项跨党派法案，向菲律宾提出25亿美元来加强他们抵御中共压力的能力。美国之音引述日本国际教养大学中国研究助理教授陈佑华的分析说，以前印太地区的安全合作关系都是以美国为核心的线型架构发展，例如美日同盟、美菲同盟等，新发展是以美日为核心的小多边安全合作关系逐渐广化与深化，其中日本的角色额外重要，可以令那些可能选择避险的国家在中美竞争中对美国的安全承诺逐渐感到放心。日中关系专家谢文生在对美国之音表示，美日菲澳四国4月7号首次举行了正式海上演习军演，亦是为往后的美日菲联合演习做开端。比较特别的是，2023年3月， 美日非三国的国安部门协议成立一个新的架构组织，针对中共在东海、南海的军事行动加强抑制力，并为台湾有事的情形预做准备。这个三方防卫架构亦可能在未来进行共同训练。日本积极参与确实能够使中共更无法在南海甚至整个印太地区为所欲为。美日非携手加强防御关系，中共外交部弃炸，痛批美日双方抹黑，攻击中国在台湾及南海问题的立场，话以美国为首的域外国家在南海拼凑小圈子，以合作为名搞对抗、搔肌肉、制造乱局，是地地道道的霸权行径。而就在美日非在华府首次举行峰会的同时，中东地区伊朗和以色列正面临随时开战的可能性。11号，英法德打电话警告伊朗不要将中东局势升温。叙利亚媒体说，叙利亚政府正式拒绝了伊朗从叙利亚对以色列发起攻击的请求。而英国外相卡梅伦表示，英国支持以色列的自卫权，如果伊朗发动攻击，英国必须准备好对伊朗采取直接军事行动。拜登总统更明确对伊朗表示，不要攻击以色列，我们支持是铁定的。布林肯说，美国和以色列一起反对伊朗及其代理人的任何威胁，而美国的艾森豪威尔号航空母舰和其他几艘联军海军舰艇亦向以色列驶去。而路透社的消息说，伊朗向华盛顿表示推迟了对以色列的报复性袭击计划，因为他们不想发动地区战争。但是中共就无视美国直接敦促伊朗不要攻击以色列，中俄都强烈谴责以色列攻击伊朗领馆。但美国似乎对中共早有准备， CNN 独家报道了美国一次具有史诗级的飞行任务，美国派遣 B-52 轰炸机以及三名驾驶员前往朝鲜半岛附近海域执行一场飞行时间33小时、飞行距离超过21000公里的任务。这一趟飞行任务是由美国大陆出发，飞越阿拉斯加的阿留申群岛、俄罗斯东海岸之后，再飞过中国与北韩附近空域，在不落地的情况下再与南韩、日本的战斗机编队联合执行飞行任务，完成后再转东北方向飞回美国。报道称，三名飞行员会轮流休息，令 B-52 持续处在飞行状态执行任务。而从越战开始，每一场美国参与的战争之中都可以看到 B-52 的身影。 B-52 战略轰炸机具有最高的机动性，有更强的战斗能力。第八空军司令阿马哥斯特少将表示，这次 B-52 和日韩联军联合进行的飞行任务中，展示 B-52 具备稳定而且长时间的飞行能力，对中俄领导人都造成巨大压力。
据法新社报道，应泽连斯基的请求，瑞士1月份同意主办乌克兰和平峰会。瑞士政府在4月11号发公告说，6月15号至16号在瑞士卢塞恩举行乌克兰和平峰会，得到了国际社会广泛的支持，会议将邀请100多个国家政要参加。请睇报道。
瑞士联邦主席阿姆赫德在新闻发布会上宣称，这一次峰会是乌克兰实现持久和平进程的第一步。他表示，我们不会在这次会议上签署和平计划，但希望峰会之后能够再举行一次乌克兰问题会议。泽连斯基10号呼吁各国领导人出席这次峰会。泽连斯基说，乌克兰正在参与会议的筹备工作，目的是获得具体成果，表明对公正结束战争的明确立场。俄罗斯就对举行乌克兰和平会议提出谴责。俄罗斯外交发言人扎哈罗娃指责，美国民主党人是这一切的幕后，是希望通过会议的相片和影片表明乌克兰计划仍在进行中。据俄罗斯驻瑞士大使馆新闻秘书霍克罗夫表示，瑞士没有向俄罗斯发出邀请，即使我们收到这样的邀请，俄罗斯方面亦不会参加。 不过，瑞士外交部长卡西斯说，虽然俄罗斯不参加这次峰会，但没有俄罗斯参与，和平进程将无法实现。早在今年一月份，其实卡西斯在纽约会见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想说服俄罗斯参加会议，但俄方认为瑞士不是中立立场。瑞士外长说，中共对举行这次乌克兰和平会议持积极立场。美国亦确认参加，不过白宫否认了瑞士媒体说拜登将出席会议的讲法，表明还未有确定哪个会参加。彭博社此前报道，瑞士希望有80至100个国家的代表参加峰会。目前泽连斯基正在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出席三海峰会。三海联盟是由13个欧盟国家组成了一个联盟，位于波罗的海、亚德里亚海、黑海之间的中欧、东欧国家形成的一个经济体。泽连斯基会见了捷克、波兰、罗马尼亚的总统，并在峰会上发言，他几乎见人就说我们需要防空导弹，日前更警告如果美国援助断绝，乌克兰将会战败。俄罗斯在油库被炸后对乌克兰进行了报复，开始密集长程攻击乌克兰全国多处能源基础设施。11号俄罗斯炸毁了几乎市外的一座全国最大的发电站，其中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有数十万市民陷入停电。泽连斯基表明将不排除俄军可能会对哈尔科夫发动地面攻击，开辟新战线。10号拜登呼吁美国众议院立即投票决定向乌克兰的援助。最新消息说，美国众议院议长约翰逊拒绝将参议院通过的外援议案在众议院全院进行表决。
4月10号，多位美国前官员在听证会上表示，中共通过专制手段实现多边主义，利用经济援助向发展中国家施压等，是华盛顿长期关注的议题，而中共对联合国的恶意影响，使中共能够逃脱责任，隐瞒重要信息，并操纵了成员国的立场。请听报道。
面对中共对联合国等国际机构日益施加的恶意影响，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小组主席克里斯·史密斯说，尽管中国对联合国的财政捐款相对较少，但中共已经利用对联合国系统的操纵，为它谋取自身利益，包括使自己免受侵犯人权的国际批评。而中共不单止寻求主导国际秩序，还寻求取代它。在习近平的领导下，中共通过参与联合国，掌握了颠覆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艺术。中共目前是联合国第二大会费分摊国，所分摊比例约为 15%， 仅次于美国的 22%， 远高过排在第三的日本的 8%。 据联合国数据显示，2023年中国总共缴纳4亿9千多万美元的联合国常规会费。曾经担任美国常驻联合国日内亚办事处代表的布雷姆伯格大使话俾委员会知，世界卫生组织艰难推进对中共新冠溯源调查，正是中国恶意影响联合国的有力证据之一。而中共的人在担任国际电信联盟秘书长期间，利用这一职位推行更加专制的互联网治理模式，并在全球市场上支持华为等企业和技术，以知识产权盗窃和强制技术转让为市场准入条件的中国，中企图夺取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这一职位，但受到美国的强烈反击。前美国驻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代表海利·柯里表示，中共还向联合国施压，以阻止人权活动人士发声。他透露，在协调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主席多里昆艾沙进入联合国总部参加论坛时，他被告知中共常驻联合国代表每日都打电话给秘书长表示反对，并大嗌大叫，声音大到外部办公室都听到。他还提到习近平野心勃勃，要重塑二战后的全球架构，并进行调整来适应中共的统治。 习近平思想植根于极权主义，与联合国宪章、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同其他支柱性规范框架背道而驰。布雷姆伯格大使话：总言之，如果美国要参与联合国机构，必须采取积极主动的态度，努力制定议程并寻求领导职位，或推荐同美国志同道合国家的候选人。美国可以与盟友密切合作，协调立场同投票策略，共同推动联合国机构改革，确保透明度同问责制。
彭博报道，北京当局试图透过马习会凸显两岸一家亲，但台湾三月对美国出口年增 65.7% 至91亿美元，对中国出口仅成长 6% 至79亿美元，是2003年年中以来的首次。贸易数据显示两岸渐行渐远。请看报道。
过去数十年来，中国一直是台湾最大的出口目的地，但台湾财政部的数据显示，美国如今再次夺回这个宝座。财政部的数据显示，三月出口额是418亿2000万美元，比较去年同期增长 18.9%， 入口额是331亿4000万美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7.1%， 累计今年前三个月进出口分别比去年同期增加 3% 和 12.9%。 根据台湾财政部统计，台湾三月对东南亚国协以及美国的出口额都创下历史新高，其中对东协出口大增 47.1% 到89亿美元，对美国出口更暴增 65.7% 至91亿2000万美元。报道指出，台湾三月对中国出口年增 6% 至79亿美元，是中国从2003年中成为台湾单月最大出口国以来首次退居第二。不过如果加入香港的话，中国依然是台湾最大的海外市场。三月出口总额达127亿2000万美元，较去年同期衰退 1.3%。 财政部的报告指出，台湾对中港的出口表现依然很疲弱。彭博社报道指出，台湾的情况并非个案，在美国近年来致力摆脱中国制造环境之下，全球贸易版图正是出现变化。例如南韩对美国的出口亦在去年年底超越对中国的出口。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